9月22号星期二，今天有两个重要的纪念日。先说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纪念日，每年其实到这个时间都是联合国大会举行的日子，各国政要首脑都要来到联合国的总部，有人要发表演讲。但是今年因为 COVID-19 的疫情，所有大会都搬到了线上来举行，现场呢顶多每个国家会有1到2个代表要坐在现场，那全部需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最难过的可以说是纽约曼哈顿就是附近街区的餐饮业了。往年他们都盼着这个联合国大会召开的这一周，因为这是他们生意最好最忙的时候，基本上附近的餐厅酒店都是爆满，而且外交使节们出手也很大方，但是今年全没有，照样还是空着。在致辞中，联合国方面表示说他们将继续努力维持多边协作的对话机制。联合国呢，它是成立于二战之后的1945年，目前呢有193个成员国。那75周年的这个日子其实是一个 big milestone， 但是加上今年的疫情，同时看到国际关系从合作转变成不信任和摩擦甚至隔绝，所以感觉并不是很好。那按照惯例呢，美国总统实际上要来这个联合国大会上致辞，但是今年特朗普缺席，他没有做演讲，也没有给出原因。联合国大会的办公室说他们之前和美国方面沟通，就是发的邮件到现在还没人回复呢。我有一个朋友说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看联合国什么时候黄吧。可能有点太悲观了。多说一下联合国之前的这个国际协作组织，国际联盟，国联，它成立于一战之后，是巴黎和会确立的要组成的这样的国家的对话组织，要负责协调来防御战争。但是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国家说只是短暂加入，或者有国家说永远都不会加入，因为这是代表一战中胜利者来瓜分的这种胜利联盟。甚至包括发起国之一的美国，他们的总统威尔逊虽然是这个架构的设计人和提出人，但是美国国内的这种国会始终没有批准同意美国加入国联。同时呢，另外一个尴尬的现实就是国联从来没有真正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像轴心国在1930年代开始的侵略行为，他们怎么样协调也没有阻止二次世界大战的这种发生，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起到维护世界和平避免大战再度发生的这样的作用。于是在1943年在德黑兰会议上，这个同盟国就决定说成立战后要成立联合国取代国联。今天要说的第二个纪念日是两伊战争开打的日子。1980年9月22号这一天，伊拉克对伊朗正式开战。实际上这两个国家因为有漫长的边境线，所以矛盾一直都在。又因为一边是这个阿拉伯人，一边是波斯人，这种矛盾也是长期的。从1980年4月份开始，这两个国家在边境的摩擦就不断，像萨达姆后来还废除了阿尔及尔协议，把这个阿拉伯河水就彻底归为伊拉克所有，包括呢对这个阿拉伯河上行驶的船只严加检查，加剧了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在9月22号这一天，萨达姆当时是想发起一个闪电战，他指挥了对伊朗境内的空军基地进行闪电战的空袭，就是希望能够一举制胜。结果没想到这个军队的作战水平太低了，就是好多都没有能够击中目标，导致闪电战变成了拉锯战。这一次空袭就彻底打响了8年的两伊战争。这场战争一共导致50万人丧生。在战争中，伊朗很快就占据了优势，但是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更加支持伊拉克，希望萨达姆可以把这个经历了伊斯兰革命的伊朗可以把这个伊朗的这个伊斯兰政权给拉下来，所以就不断的向萨达姆去输送弹药，输送军备。那8年的战争让两个国家都两败俱伤，但是两个国家又都声称获得了胜利。最终呢，他们是满目疮，最终战后两个国家满目疮痍，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包括他们的输油管道和油气田的开采也遭遇到了重创。但是之后这两个国家又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像伊朗他选择大力开始进行经济重建，但是萨达姆呢则选择了继续战争，对科威特开战。那在海湾战争中我们就熟悉了，美国也彻底抛弃了萨达姆。 说一下金融市场，今天的波动还是比较剧烈的。特斯拉在开盘之前宣布说他们要推出这种新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现在是辅助驾驶，未来将是一个全部的无人驾驶的汽车。然后还说这特斯拉会出这种新的电池系统等等哈，感觉是盘前放了不少利好，但是结果开盘一下子跌了近8%，这是因为今天整体这个美国三大股指开盘的时候抛盘都很重，所以出现了暴跌。之后呢，这个跌幅还是收窄了，甚至一度变成翻红 1.64。但是在盘后呢，特斯拉又发布了一个公告哈，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它的电池系统会在2022年的时候启动，结果市场非常失望，在盘后又大跌了8%，所以一天超过15%的波动，而特斯拉的股票又不是一般人能玩的。那美国三大股指今天道指跌 1.84%， 标普跌 1.16%， 纳斯达克跌 0.13%， 但是都是有比较剧烈的波动。欧洲呢，因为最近疫情反复，大量的新增感染案例导致今天欧洲的股市是全面遭受重创，像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他们的指数下跌超过 3%， 德国的指数跌得更多，下跌了将近 4.5%。 接下来要推荐一本书哈，讲人类的历史，而不是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讲，而是横向的从社会变化中去讲。这种类型的书有两本，其实也很推荐，比如说《枪炮、细菌和钢铁》，作者提出了为什么不同文明之间会有差异和发展的不均衡，他给出的答案其实就是环境。那还有一本书是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他提出了为什么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终可以征服世界，然后真的是像那种宗教分子所说的是上帝选择了人类吗？他认为不是哈，重要的是人类是懂得协作的这样的一个动物。那还有一本推出的新书也很不错，叫 The Weirdest， 就世界上最怪异的这群人，他解释了社会的差异。我们的好朋友 Robert 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
今天给大家转述《纽约时报》的一则书评。这本书的作者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约瑟夫·亨利克，书名是《世界上最怪异的人》，这个怪异应该加引号，原文是 WEIRD 五个大写英文字母，字面上是 weird 这个英文单词，意思是古怪的、怪异的。这里其实指的是以这五个字母开头的五个英文单词，这五个词咱们稍后再说。这本书的副标题呢，是西方如何在心理上变得与众不同并异常繁荣的。根据古代文献，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500年曾告诫他的追随者别吃豆子，没人知道他为什么给出这项禁令，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没有人遵守这个禁令。而过了大约1000年之后，早期的基督教会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近亲结婚。我们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规定，但是人们都遵守了。亨利克的这本书引人入胜，条分缕析，论证严谨，阐述了这个简单的禁止近亲结婚的规则是怎样的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创造了一种 weird 的社会和人群，使得国家取代了部落，科学取代了传说，法律取代了习俗，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 weird 怪异的在这里代表的是五个形容词， western 西方化的， educated 受过教育的， industrialized 工业化的， rich 富有的， democratic 民主的。顺便说一句，这种文字游戏在中文里也不少，比如我们把白领、骨干、精英称作白骨精，或者把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这个人才选拔的多元化标准简称为无知少女，这纯粹是一个方便记忆的小把戏。所以请记住，下文中我只要说到怪的或是怪异的，指的就是西方化的、受过教育的、工业化的、富有的和民主的。那么本书里说的怪异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在听这个音频，你很可能也是怪异的人，或者说是怪人，你的朋友和同事多半也是这样的怪人。这群人在许多心理学指标上看都是背离常人的，世界上多数人的思想和我们截然不同。简单的说， 我们这些怪人都是个人主义者，善于分析，相信自由意志，承担个人责任。当我们自己行为不端时，会感到内疚，并且认为利用裙带关系的行为令人不齿。而那些非怪异的大多数人会更强烈地认同自己的家庭、部落、宗族和种族群体，会所谓的顾全大局，更有集体荣誉感，会公开惩罚那些玷污群体荣誉的人。当他们行为不端时，会感到羞耻而不是内疚。他们认为利用裙带关系是一种天经地义。从各种意见调查和心理学实验的结果，我们能看出怪人群体和非怪人群体的各种不同。但就像所有其他物种进化的过程一样，从非怪人到怪人之间并没有出现一个清晰的界限，在两者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混血儿、中间产物和无法归类的变体。但还是有些人倾向于把今天所有的人分成这两类。两者虽然在遗传学上无法区分开来，但在心理表现上却截然不同。随着大约10000年前的农业革新和大约3000年前国家和宗教组织的诞生，怪人群体开始孕育发生，然后在1500年前由于禁止近亲结婚的规定，开始形成了原始怪人群体。在过去的500年里，随着科学、工业和现代化世界的突然出现，这个群体进入了全盛时期。怪异思维不是基因选择的结果，它们是通过文化习俗和文化传播物的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亨利克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他最初提到怪异人群是在2010年发表在《行为和脑科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里。在那篇文章中，他批评了很多人类心理学的研究，选择的样本几乎完全是学校里的本科生，或者是那些住在大学附近的学者和其他人的子女。很多研究人员都认为，利用这组可以方便获得的样本研究出的结果，基本上可以代表人性、人脑以及人的情感系统的普遍特征。但是亨利克告诉我们，将同样的实验复制到其他国家的人身上时，就会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这个研究选择的主体范围从一开始就有极大的偏差，怪异人群不能够代表多数人。从本书中必须吸取的第一个教训是，怪异的思维是真实存在的。对人性的进一步研究必须选择更加广泛的研究对象，虽然这会使研究变得复杂，但我们不应该假设我们的方式是普遍适用的。事实上，很多研究人员都会很自然地采纳一些值得怀疑的普遍性假设，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人们都应该愿意去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本书给出的另一个教训是，生物学不仅仅是关于基因的。亨利克指出，许多怪异思维方式是文化差异的结果，而不是遗传差异造成的。例如，语言不是发明出来的，它是进化出来的。宗教、音乐、艺术、打猎和耕作的方式、行为准则和对亲缘关系的态度也都是进化出来的。这些给我们的心理和大脑都带来了可以分辨出的不同。举个例子，非怪异群体会同时使用左右脑来进行面部识别，但是我们这些怪人因为将左脑区域更多地用来完成语言任务，所以在识别人脸方面比正常人差得多。此前很少有研究人员发现特定的文化环境会对脑神经的发育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罗马天主教会禁止一夫多妻制，禁止离婚，禁止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甚至禁止与8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同时反对领养和包办婚姻。通过这些禁令，西方基督教意外地找到了在拆除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架构的同时，又能够加速其自身传播的好方法。这是亨利克的理论的核心。亨利克认为，教会找到这个办法纯属靠运气，因为他们只是注意到了通过削弱传统的亲缘关系，教会可以迅速致富，对这种做法的其他影响他们毫无洞察。亨利克不相信少数英雄人物改变历史的观点。作为一个优秀的进化论者，他会说，教会只是一个在信仰和实践之间不断摸索并找到出路的幸运儿。而至于为什么神父们在几个世纪里能够如此坚决地去执行这些禁令，这仍然还是个谜。 在当今世界，允许甚至鼓励表亲结婚的社会和禁止表亲结婚的社会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的原始人祖先是由紧密的亲缘关系在数万年当中组织起来的，这种关系至今在大多数社会中仍然盛行。因此1500年前教会下达的禁令是一个重大的进展，这个变化主要集中在某些文明中，通过积极的反馈不断将微小的倾向转变为巨大的差异，最终导致了怪异文化和怪异思维的诞生。本书沿袭了贾莱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的风格，而且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他在每一个论点上都用亨利克的实验室收集的证据来支持其论证。这个实验室有几十名合作者，收集大量的关于世界历史、人类学、经济学、博弈论、心理学和生物学的数据，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统计分析方法将数据中的信号从噪声中区分出来。这本书的尾注和参考书目就占了150多页，里面还包括很多有趣的讨论。这本书还是留有很多遗憾，在很多问题上因为没有收集到足够多的数据，只好停留在一些试探性的假设，并给出关于不要混淆因果关系的警告。有时他会说，有些批评家会忽视这些观点，并假装我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些观点。可见亨利克预见到会有学术论战，事实上也确实可能会有。人类学家分为两派，一派对食物进行研究，一派研究文化。研究食物的人类学家有自己的实验室，他们会研究原始人的骨骼化石，而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家则会在丛林中待上几个季节，学习狩猎采集部落的语言和行事方式，或者在这个时代他们花很长时间去研究股票交易员或咖啡师们的习惯。亨利克属于文化派的人类学家，但他也希望采用控制、实验、统计数据和可以核实的事实来进行研究。60年代出现了历史计量学，用大量的数据集和统计数据对历史进行研究。亨利克想试试这种方法。传统的历史学家和更加保守的文化派人类学家更多凭印象假设进行研究，而不会像本书中使用实证的研究方法。从他的理论出发，亨利克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在中国水稻田的普及率和在欧洲离修道院的距离对于某个地方的影响是否有相同的作用呢？或者为什么今天意大利南部的献血行为明显少于意大利北部？或者来自怪人群体的男性和来自非怪人群体的男性一生当中的睾丸素水平为什么有显著的差异？亨利克用了很多方法来检验他的理论，而且非常有效，能够提出许多令人惊讶的预测并找到证据。但这还不够，他承认他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是忽略了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且他的研究以社会为单位而不是以人口数量来衡量，所以看不出目前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比例的人口是怪人。正常人正在大量的转变为怪人，而且几乎没有怪人转变回正常人，所以尽管我们这些怪人暂时还不占多数，但很快就会变成多数。就像现在还在世的数千种语言正在飞快地消失，那些重视亲缘关系的社会也在飞快地进化或者灭绝。一本好书应该经得起专家的严格检验，统计学专家可以仔细研究书中对统计数据的大量使用，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可以应用奥卡姆剃刀把书中不必要的信息剔除掉。这些严格的验证都毫无恶意，因为尽管亨利克本人的学术涉猎很广，但他并不是所有这些领域的专家，可能对某些重要但鲜为人知的例外情况一无所知。他对历史和人类学事实的详尽和自信的叙述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作为听众的你如果不是专家是不会注意到任何疏漏的。我们应该尊重这本书的观点，我们也可以严格地审查这本书的论证，但我们不应该站在意识形态的高度上对它进行谴责，也不应该把它当作权威一样去盲目引用其中的精彩段落。
非常感谢 Robert， 这本书的作者因为自己的背景，他在书中写到了很多西方人和其他社会的差别，比如西方因为经历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他们挣脱了中世纪宗教的枷锁，很多人很看重个人的价值、个人成功，所以有非常的 dominated by individualism， 就被个人主义给占主流。而相比之下，东方社会我们也看重个人成功，但是好多会把它归结为一个家庭或者父母对你期望的一部分 family obligation。 那他还讲了一个很大的文化区别，就是因为东方人有这种 family obligation， 就是家庭的这种就是这种牵绊或者关联很深，所以我们通常喜欢依靠关系来进行判断，而西方人呢更喜欢根据类别判断，因为他们是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嘛。举个例子，我给你三个东西，然后你告诉我哪两个关联度更大。这三个东西是兔子、松鼠和胡萝卜。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兔子和胡萝卜应该放在一块儿，因为他兔子吃胡萝卜，这也是我的第一反应哈。但是作者在书里告诉说，实际上西方人会选择兔子和松鼠，因为他们都是动物，就是你用 category 用类别物种来划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这本书刚刚上市哈，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看一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 Robert 对我们的贡献，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二。